今天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约伯记。约伯记里面有许多神启示的高峰。约伯记记载在律法以前，神如何的向人启示。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神是有智慧的，神也是有策略的，他是奇妙的测试。很多人以为约伯记只是讲到人受苦，其实约伯记不但讲到人受苦，而且是为义受苦，不但是为义受苦，并且在苦难的中间明白人的本体，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苦难让人能够深思人生的意义，以及人生永远的归宿。约伯记不仅仅是讲到苦难，如果只讲到苦难，约瑟也经过了多年的苦难，被卖为奴，下在监里。从17岁到30岁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在忍受各样的苦难。大卫在打死哥利亚以后，在旷野被扫罗王追杀，一直到他30岁登基，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拿俄米也经过了苦难，他离开伯利恒，到了摩押地，在那里他的丈夫两个儿子都死了。保罗经历极大的苦难，保罗所经历的苦难，许多人要杀他，在他服侍的时候，许多人弃绝他。耶稣所经过的苦难，更是大过所有人的苦难。他为了担负我们的罪，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感谢主，约伯记不仅仅是讲到苦难，约伯记从一开始到末了，有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人经过苦难以后，因着倚靠主，因着盼望神，因着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缘故，可以得到长子的祝福，就是双倍的产业。约伯记的确是给经历苦难的人带来永远的安慰和无限的祝福。约伯的意思就是转回的意思。我们从约伯记来看，第一，试探为何临到约伯；第二，约伯如何从苦境中转回；第三，我们要看见我们如何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我们先看一下试探为何临到约伯。神乐意将生命的冠冕赐给爱他的人，于是神允许试验临到。好像我们读书经过考试，就能够显明我们学到了多少，得到好的成绩，得到奖赏，得以毕业，而且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新约雅各书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还特别的指出来，神并不试探我们，我们之所以要经过考验，乃是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是尘土，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胜过撒旦的攻击。试探是短暂的，但是经过试探以后所要得到的祝福是永恒的。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一节也讲到，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神赐给约伯的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祝福。约伯后来所发的欢呼乃是得胜者的欢呼，他得到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我们感谢主。约伯是怎么样一个人？第一，他是神的仆人。约伯不但认识神，而且承认自己的罪，甚至劝儿女们要自洁。他懂得常常为每一位儿女献燔祭，他是侍奉神的祭司。今天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每一位儿女祷告，求神让他们走在正路上，让他们敬畏耶和华，一生蒙福，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蒙祝福。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把他们献给神。第二，约伯是神祝福的人。约伯有十个儿女，而且有许多的仆婢，他拥有极多的产业。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说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 而且约伯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是一个蒙神保守的大富户，也是被人尊重的长者。第三，他是神所喜悦的正直人。约伯记一开始就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非常不容易，大部分的时候正直是可能做到的，要完全正直是不容易的。敬畏神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面都敬畏神，远离恶事，也就是一件恶事也不做，一件让我们受引诱的都要逃避，都要远离。在以西结书十四章讲到蒙神拯救的义人中间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我们感谢主，神是鉴察人心的，约伯是神所喜悦的正直人，在世人、神和天使、撒旦的面前，神夸奖约伯。第四，他是一位知道对神的认识有限的人。虽然约伯对神的认识是超过他的朋友们，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七节，但是他仍然是有限的人，他不明白撒旦的控告和攻击。约伯虽然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二节，但是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行义，神却允许灾祸临到他的身上。他讲了一句名言，就是在约伯记第十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原文乃是讲到，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信他。约伯不明白神并非要杀他，神要让他的生命可以永存，神让他将来可以在复活中间见到神的面，得到神极大的奖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要将长子加倍的祝福临到他，因此神允许试探临到约伯。神对约伯有信心，神知道约伯必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而胜过。神在约伯身上有伟大的计划，为了要完成神完美的旨意。当约伯经过试探后，约伯的生命更加成熟，不但是神的仆人，还是神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但是蒙神在物质上的祝福，并且他满得神所赐给他天上一切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约伯不但是神所喜悦的正直人，他还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无知、无能、软弱，他懂得完全仰望神，因信而称义。约伯不但承认神公义的审判是应当的，更能够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良善、神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约伯虽然对神的认识有限，在当时的世代却远远超过众人。约伯在为他的朋友祈祷的时候，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约伯的三位好朋友听见约伯遭到患难，从远处来，他们同他坐了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约伯极其的痛苦。这三个朋友他们听见约伯抱怨的时候，他们就攻击约伯，他们不但不能够安慰他，而且把他当作箭靶子。这些朋友责备约伯，控告他，使约伯更加的愁苦。约伯怎能为这些人祈祷呢？约伯能谦卑悔改，是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他亲眼看见了神，他从前风闻有神，他如今亲眼见到神。他看见了自己的骄傲，他看见了自己的自负，他看见了自己的无知，他看见了自己的不完全。他明白这些朋友正是神打发来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约伯就回转，约伯就得胜了。今天在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中间，我们是否也能够看见所有放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神放在那里要帮助我们的？有些人鼓励我们，有些人让我们谦卑，有一些人让我们扩大爱心，有些人让我们能够有宽宏的心，有些人放在那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得冠冕，可以得荣耀，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约伯真的赦免他们，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要嫁给他双倍的祝福。我们看一下约伯如何得到双倍的祝福。第一，约伯常有善行。约伯敬畏主，行义，使仇敌蒙羞，让撒旦退后，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得到长子祝福，在神的国里面成为基督的精兵，成为得胜者，必须先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约伯是一位有善行的人。第二，约伯能够胜过试炼。约伯胜过试炼呢，是因为他倚靠主，他定睛仰望主。那控告者撒旦仅拥有有限毁坏的能力，他能够让约伯受苦，让约伯损失他的财富，让约伯的儿女被击杀，但是他不能夺取约伯的性命。约伯乃是活在神的面前。第三，约伯除了有善行，能够胜过试炼以外，他恒心忍耐。神称那受试探而得胜的人是有福的。约伯在受各样苦难的时候，神没有将他的妻子娶去，他的妻子责怪他，不能安慰他，甚至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忍耐各样的苦难，因为他相信神赐福给他，神也会保守他，神也会为他伸冤。第四，约伯不但常有善行，胜过试炼，恒心忍耐，约伯也能够倚靠中保。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也就是在审判台前为我们辩护的人。约伯怎么知道他在天上有中保呢？这是圣灵的感动。约伯记十六章十八节，约伯如此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约伯深深地知道神是他的中保，这一位神就是道成肉身，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在人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如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将我们从撒旦的手中抢救出来，将我们从罪恶里面赎回，我们在他的里面得蒙救赎，乃是因着神极大的恩典。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双倍的祝福？第五，我们常有善行，胜过试炼，恒心忍耐，倚靠中保。我们还要坚持盼望。约伯是一位坚持盼望的人，他相信即使他死了仍然会复活。这一个复活的概念乃是圣灵透过约伯宣告出来。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如此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感谢神，约伯知道这个外体虽然会朽坏，但是有一天他必会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也在这个地方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他的救赎主是活着，而且他不但活着还要站立在地上，他要从天来到这个地上。感谢主，我们要亲眼见到神，面对面见主，何等的美好。感谢主，凡信基督而死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双倍的祝福？第六，我们要常有善行，胜过试炼，恒心忍耐，倚靠中保，坚持盼望。我们还要凡事谦卑。当人更深的认识神以后，就会非常的谦卑，就会更加的谦卑，知道自己是卑微的。约伯记四十章第三节，当神向约伯启示以后，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话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约伯知道自己的有限，因此四十二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感谢主。我们如何得到双倍的祝福呢？第一，常有善行；第二，胜过试炼；第三，恒心忍耐；第四，倚靠中保；第五，坚持盼望；第六，凡事谦卑；最后第七，看重祝福。神将长子双倍的祝福赐给得胜的人。就在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里面，我们看见神赐给他后来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这里刚好是先前所讲的双倍，这就是双倍的祝福。然而他的7个儿子、3个女儿死了以后，神另外又给了他7个儿子、3个女儿，并没有给他14个儿子、6个女儿。因为先前的那7个儿子、3个女儿，他们也活在神的面前。约伯给他的长女起名叫耶米玛，耶米玛极其的美丽。耶米玛是鸽子的意思，也是亲爱的意思。我们的眼睛如同鸽子的眼睛，定睛看着耶稣，定睛看着神他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神所亲爱的。耶米玛是极其美丽的，他的次女叫做基西亚。基西亚是一桂皮，是一种香料，代表着复活。第三个女儿叫做基年哈普，基年哈普讲到能力的脚是极其美丽的，乃是讲到复活里面神要给我们远远超过这个属土的身体，我们还有属天的身体。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过去以后，我们必得那荣耀的身体。神让我们在地上的尊荣都过去以后，会赐给我们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我们感谢主。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连他的年数也加倍，代表的永世无疆。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只活到110岁，这里讲到的约伯却又活了140年，那长远的年日是神给人的祝福。摩西说人的岁数是70岁，强壮的可到80岁，这里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长子的祝福是在全本的圣经中间神所要引出来的。当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12支派中间，神将长子的祝福给了约瑟，这记载在历代志上5章第1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为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为什么归约瑟呢？因为雅各喜爱约瑟超过其他的儿子。雅各见到约瑟以后，他临死前给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祝福的时候，他对约瑟说，你的这2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是我的。为什么如此说呢？雅各要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就祝福他的2个儿子。雅各说，这2个儿子是我的。在第48章第5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前，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2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这里我们看见雅各不是要抢约瑟的儿子，雅各乃是因为他的祝福要分给他的12个支派，约瑟要占2个支派，也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各要得一份产业。这是长子的祝福，这是双倍的产业。将来我们要进入荣耀里，要做得胜者，得长子的祝福。希伯来书12章讲到，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我们不可贪恋世俗，以致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希伯来书12章16节，免得我们得不到父亲的祝福，竟被弃绝，像以扫一样，虽然嚎哭切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对我们的警告。约伯记第一章，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劝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四八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约伯记第二章讲到撒旦的攻击失效以后，撒旦向耶和华要求让他伸手伤约伯的骨头和他的肉。神知道约伯能够承受这试探，这试探并不过于他所能承当的，就允许撒旦来攻击，让约伯的忍耐给约伯带来极大的祝福。约伯记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约伯记第三章讲到约伯开口了，他不敢责怪神，但是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如今他所经历的光景，生不如死。约伯记第三章，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荫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时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子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第四章，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开始说话，他讲到神是一定是公义的，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人会死，且是无智慧而死。约伯记第四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哀尽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什么，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向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跟罪孽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我暗暗地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 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寂寞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